们先看一下今天的大纲。
对，
我们首先会谈一下悔改的重要性、普世性与必要性。对，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悔改是我们基督徒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点，我们会谈到真悔改的具体内容，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其实生命中大家多多少少都有悔改，但这个悔改是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真正是不是符合圣经教导的悔改，我们要来查考一下。对，第三点，我们会谈一个两个阶段的悔改，就是其实我们悔改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有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来等一下会来一同来学习。第四点，我们会谈这个悔改的这个频率啊，就悔改，因为大家每个人他对悔改的这个认识不太一样，有些人可能觉得就是说信主之前，就信主的时候需要悔改，信主之后可能在悔改的功课上我们可能就不需要特别的认真，就是我们要谈一下悔改的频率，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悔改应该是怎样才能够符合神的心意。然后最后我们会谈一些我们悔改的，就倒数第二点我们会谈到我们悔改的问题，就会发现针对于真正悔改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悔改有许多地方需要悔改。然后最后我们会谈到一点，就是说最后一点悔改的诀窍。对，就是说其实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问题，怎样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悦的悔改呢，我们会谈一些技巧。对，我们先谈悔改的重要性。悔改重要性在耶稣基督的他的在世上的生平中很明显的体现出来。其实这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传道开始的时候，他在马太福音四章的十七节他谈到，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边让我们很明显的看到耶稣基督传起道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然后在耶稣基督升天之前，就是当他的传道在地上传道的生涯要结束的时候，他又是提到了悔改。在路加福音24章47-46节又对他们说，这边是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外邦。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在他提到他这边升天之前，他也谈到了这个悔改的重要性，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悔改其实在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我们信徒的生命中应该是相当重要的，因为耶稣基督他的传道的本身就是以悔改开始和结束的。对，然后我们谈一下悔改的普世性，就是悔改很多人就是说这个悔改是不是针对于所有的，这个问题是很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有些人觉得我在神的面前就我没有做过坏事，我在众人面前我是一个好孩子，我在众人面前是好人，我在我父母的面前是一个好孩子，我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对，我在工作的岗位上是一个好的员工，是不是这样的就不需要悔改了呢？其实不是的，在我们看这边在早期教会正道的时候，在就是以那个使徒行传这边2章38-39节，然后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彼得当时传福音的对象是，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就说但是他这边提到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让我们看到这边不单包括就是前面提到的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就是指以色列民，而且它包括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因信得救的弟兄姐妹都是被我们主神所招的，所以说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悔改的道理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对，这边的话还有一个例子，就在于这边是应该是保罗，对，保罗当时在雅典，希腊的雅典，那雅典属于外邦人，他在雅典的时候他怎样说的，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悔改它有一个普世性，就是说它是针对世上所有的人，不是说因着你的行为的好坏，或者因着你的一些 好前卫，然后你可以在神的面前不用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悔改。最后我们谈这个悔改的必要性。对，就是说这边他举了一个，耶稣举了一个，就是举了一个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例，就在西罗亚楼倒塌的时候压死了18个人，然后耶稣就说，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对，这边的话大家其实他有一个怎么讲，他这边他第一行这边他写到压死18个人，这边其实提到了两个词，大家如果仔细来读的话，这边第一节他提到一个压死18个人，这边有一个死，那后面他又谈到了一个死，就是灭亡。他其实这个死跟灭亡在圣经中其实他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对，其实我们基督徒就知道，其实神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我们的生命中其实有两个生命，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属肉体的生命，还有属一个灵魂的生命，就是我们的魂。但这边的话必要如此灭亡，他说灭亡英文叫 perish， 就 perish 意思就是说不单是你肉体的灭亡，更重要是你灵魂的灭亡。所以说他这边就谈到，就是说第一节谈到你们，他耶稣基督这边谈到这些人不单是肉体的死亡，他最重要的是他们其实他们的灵魂已经死亡了。对，这边他耶稣基督强调，你们以为他们是这样受到这样的，就是说可以说是天灾或者人祸吧？对，他们这样经历这样的事比其他人更有罪吗？他耶稣这边说，其实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对，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人就是在世上就追求一个当然说寿终正寝，就是说我只要在地上平平安安的没祸没灾我有一天就是可以安享自己的晚年，最终不管就是没有经历太多的这样的一些苦难，我就可以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就很满足了。其实耶稣基督在这边告诉我们，其实有一个比自己的肉体的死亡更严重更惨痛的，就是一个灵里面死亡。所以说耶稣基督这边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行，我们刚才谈到了这个悔改的就是重要性、普世性与必要性，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悔改的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悔改这个词它没有我们就是中文这个悔改这两个字所体现的这么简单。对，因为其实悔改这个词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提到过，所以说当我们来看悔改的时候，我们就要回到就是圣经的原文，因为从圣经的原文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对，我们先看希伯来原文，希伯来文的时候悔改有个意思，它有一个转移的意思，就是英文叫 turn from。 对，因为它这边一般应用到罪的上面，就是可以说转移罪或者弃绝罪这样的意思，就它有个这样的意思。我们再看希腊文，希腊文中它有两个词都是有悔改的意思。它第一个词呢，它有什么意思，它是在情绪或情感感情方面的懊悔悔恨后悔和忧伤，就是一个属于情感的层面。对，但是它还有另一个词，它是在思想的层面，还有另一个词它是代表想法和观念方面的改变。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就可以意思说就是从喜爱罪恶到恨恶罪恶的一个转变。对，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悔改它的词的意思还是非常就是丰富，它这边不单好像有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转变思想行为上的转变，更是感情上面有一个在神面前的痛悔。对，我们弟兄姐妹可以思考一下，我们的生命中有没有类似的经历，这样看看我们的悔改是不是真正的讨神的喜悦。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刚才的归纳一下，就悔改它有个基本的定义，这个基本定义我是从一个基督教神学的一个书籍上抄的，因为它这个定义其实对之前的这个我们这个希伯来和希腊的原文有很好的一个总结。它这边谈到悔改是在面对自己的罪时从神而来的忧伤加上离弃罪的决心。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它有一个转向，就是说它有一个从离弃罪，它是有一个 turn from， 从罪的这个方面转向的一个意思，所以说它可以涵盖这个希伯来原文的意思。它这边还谈到从神而来的忧伤，所以提到了这个希腊文它其中的意思。 然后希腊文还有另一个意思，就是一个思想方面的一个转变，意志方面的转变，这边也是提到过，就是说他有一个决心，离弃罪的决心，所以说他其实在对罪的认识上已经有很大的一个转变。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悔，这就是悔改的一个基本的定义。对，其实我们现在就谈我们，就是说这次讲到最重要的一个 slide， 就是真正悔改的具体内容。我帮大家就是归纳了一下，真正悔改的包括哪几个方面？其实有五个方面。大家如果把这五个方面掌握住了，你可以说就是对悔改圣经启示的真正讨神喜悦的悔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第一点，真正的悔改要。第一点是要知罪，这点很重要。就其实大家如果知道悔改是建立在这个对罪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基础上，悔改如果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我们就根本谈不到悔改。对，这是其实这个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相当于说圣经中举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们欠了神的债，相当于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欠了神的欠了神的债，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作为人类的，我们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欠了神的债，我们以为自己是在世上是属于一个自由的人，我们没有欠任何人或者包括神的债。对，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不知罪的一个问题。这不知罪就更谈不上悔改，因为只有在知罪的情况下，你才能够在神面前悔改。对，这边其实罪还可以，其实这边因为很多也算是有些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这个罪我可以稍微的提一下，罪它的一个含义是什么。罪的这个含义大家都知道，就是罪其实在圣经启示最重要的一个含义就是达不到靶心，就是说用英文我们叫 miss the target， 就是罪其实是你本来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由于亚当夏娃的犯罪，由于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罪行，导致我们跟神关系的断绝，我们现在所能够做出来的一些好的行为，我们所做出来的一些为人与人为善的一些行为，其实在神的面前都完全达不到神的一个公义，神的一个完全，神的一个圣洁的标准。就相当于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可能大哥也举过，就相当于说一张白纸。对，在神的眼中，神的要求就是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玷污的。然后我们人的生命就是我们都是有玷污的，所以在神的面前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白纸上面，就是说只要它有一点点的玷污，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完全的，都是需要悔改认罪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罪的严重性。所以说我们都是要在神的面前首先要认识到自己的罪。第二点，我们悔改的第二点就是悔罪。悔罪这个也是就是说仅次于知罪，因为当我们在知罪的基础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有一颗后悔懊悔自己罪的心。这边的悔改的这个罪，它是向神悔罪。这边大家要认识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犯了罪，或者自己犯了自己觉得一些错误，以为是可能是是对于某些人啊，不是对于神。我们觉得这些跟我们所犯的，就比如说我们撒谎，我们跟我们周围的同学和朋友撒谎，我们以为我们就是得罪了，就是说得罪了我的朋友而已，或者是欺骗我的朋友，我觉得就得罪了朋友，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其实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些在神面前都是算罪的，因为神的要求就是诚实，神的要求就是信实。我们不管是行在别人的身上任何没有达到神标准的事情，都使得我们在神面前落下了罪过犯，所以说我们都要向神悔罪。然后这边让我们看到他的我们的悔罪应该是对于冒犯神和伤他心的感到一种悲哀，这点是很重要。就相当于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在神的面前冒犯了我们的神，这点很多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会体会到，其实我们的神就是一个非常爱我们的神。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是一个为父为母的，如果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犯下了很多错误，然后杀人放火，做了很多不讨你喜悦的事情，他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你对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是不是一个非常的伤痛的心？这就是我们神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类，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冒犯神，不听神的话的时候， 神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神是每天等候我们能够在他面前能够悔改来认罪来归向他。对，所以我们要在悔改的悔罪的上面有清楚的认识。第三点就是认罪啊，对，在悔罪的基础上我们要认罪，就认罪就相当于说我们要在神面前清楚的表明我们是犯了什么罪，这点也很重要。很多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来到神面前说，神啊，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好像神就把你的罪一笔勾销，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对，我们很多时候在神面前的，如果我们以这样的心态来到神面前认罪，如果神赦免我们的罪的话，很容易下一次我们就犯罪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所承认的罪，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是什么罪，对吧？就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神面前有一个对自己的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然后我们就是一个用一个词，一切的罪，然后全部带过，然后其实这样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的。对，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一一的向神认罪，就是一点一样不讨神喜的罪都要在神面前认清，只有这样认清的话，我们才有可能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重新的，就是说一个离开罪恶的心。如果我们认罪之后我们都不知道犯了什么罪，我们想要离开这个罪其实相当困难的，因为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罪是什么。然后这边还其实这边谈到这个罪认罪，还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赦罪，这点很重要。就是我们认罪之后如果没有赦罪的话，我们的认罪本身是没有任何的效果，这点是很重要。大家要认识到我们的罪其实得罪了我们的上帝，然后为什么我们的罪可以被神所赦免呢？这点大家应该都清楚，就是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然后我们的罪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被赎了。所以说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因着已经审判耶稣基督，已经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神就不再审判我们的罪。所以说我们要认识到其实神有赦罪的大能，是乃在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我们要对这个要有一个深刻的相信。对，这边我提到这边，我就可以稍微举一个圣经中的例子。大家圣经中有一个这样的人物，他有认罪，但是他没有真正的来认识神，最终他还是灭亡了。有一个这样的人物，大家谁知道？扫罗，犹大，感谢主。对，我扫罗这个例子相对是，他这个例子相对比较特殊。对，我们其实我当时想到的主要的例子就是犹大的一个例子，因为犹大，大家如果看经文的话，我没有放在这边，因为当时的经文比较长，他提到犹大是来到祭司长。和就是祭司长面前认罪，说我得罪了，就是说他有在祭司长之前有一个认罪，他认罪之后的话，他有一个行动，就是他去自己上吊死。对，这点你会看出来，其实认罪都有认罪，但是认罪和认罪还不一样。这边的认罪是就是向神认罪，然后当时他的一个认罪是一个向祭司长的认罪，他那边的认罪是一种绝望的认罪。大家可以认识到，因为为什么呢？旧约大家都知道，旧约已经提到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就是我们现在的法律也是规定，如果你杀了人，如果是故意杀人的话，很有可能你也是会被判死刑的。如果你有悔改的心的话，可能判一个就是死缓，对吧？然后所以说让我们看到，其实圣经在旧约中也有这样的启示，就这样的启示就是说，如果是我们的罪不能够被赦免的话，我们就要承担这罪的后果。当时的话，犹大虽然认罪了，但是他心中有个强烈的谴责，就是他心中有良心，良心谴责他，让他看到自己的罪如果没有任何人帮他赎罪的话，他是没有任何就是得救的机会，没有任何就是被赎罪的机会，他最终的结局就是一个绝望，绝望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真正自己去上吊死。其实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其实他是没有得到神的生命的，也没有得到永远的生命。对，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认罪的对象要对，我们要向神认罪，要同时我们要相信神的赦罪，这样才能够洗净我们的罪。对，第四点我们看一下，这边是要恨罪，恨罪也很重要。 犯罪在我们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不知道有多大的一个体现，就是大家对一个这个罪的这个性质是不是一个深恶痛绝的，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事情，是不是觉得这个罪觉得反正神的以后耶稣基督的宝血有功效，没事我这次犯完了，我下一次我悔改之后我下可以再犯也可以再悔改，因为神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有功效的。其实不是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一颗恨恶罪恶的心的话，其实我们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是不被接纳的。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圣经中的例子，对吧？然后这边就也提到了一个离罪，对，离罪就是一个离开罪恶的离罪的决心。这边要，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就是悔改的它有一个原文中的含义，有一个 turn from， 就是一个离弃的意思。这边就是说我们要不单要对自己的罪有认识，有悔改，有认罪，有恨恶，但最终我要离开自己的罪恶。如果是我们还是陷在罪中，其实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所以说我们的罪，我们的悔改其实是不讨神的喜悦。而这边我还要加上的决心，为什么要加一个的决心呢？因为其实悔改，大家从圣经的启示可以看到，其实悔改主要是一个心，它还不是在一个行为，就是我们要从心的角度出发，就先有心，有一个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想法，才有这样的行为。所以说这个悔改主要是强调在一个决心心智的方面。行，因为我们刚才把这个大纲简单谈了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圣经中的启示，让我们看一下悔改与赦罪之间的关系。第一点，我们来看在这边，刚才我们已经看到这句经文了，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边让我们看到有一个次序的问题，有一个 order， 就是说你们先要悔改，然后你们的罪才能够得以赦免，然后我们才能够领受圣灵。这边是很重要，就是大家要思考，如果是我们没有悔改，如果我们的悔改不是真正讨神喜悦的，我们的罪就很难在神面前被赦免，然后我们圣灵是不是居住在我们身中，我们就要画一个问号。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罪得赦首先要建立在我们悔改的基础上。对，就相当于说我来到神的面前，我首先要承认我自己所犯的罪，神才会赦免我。如果是我没有这样的承认的话，神是不会赦免我们的罪。然后还有一节经文，这边让我们看到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边就更加清楚了。我刚才提到的是一个悔改，是一个比较笼统的词，因为我当然提到悔改包括好多方面嘛。这边你看他就谈得更细，就谈悔改的认罪的层面，我们要认自己的罪，然后神才赦免我们的罪。然后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因为神已经在圣经中启示说，他如果我们悔改，他要赦免我们的罪，说神一定成，就是信守他的诺言，所以神必定赦免我们的罪。然后我们再谈一下悔改与信心。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悔改要与信心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对于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要有个充足的认识和信心。对，这边在马可福音，这个耶稣就在他传道的时候，他提到过，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让我们看到，其实悔改和相信福音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连在一起是紧密连接。如果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大家信主的时候，大家都要思考自己是不是只是相信了福音，但是却在悔改的上面是有所忽略呢？然后圣经中还有一些其他类似的经文，这边在这个使徒行传20章21节，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边如果没有记错，可能是某一个使徒了，我没有具体记，应该不是彼得就是保罗，应该可能是保罗。这边提到过，他说他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其实这边悔改的有一个对象就是向神，就是我之前在我的大纲在主要具体内容里面提到信靠我主耶稣基督。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信它不仅是相信， 相信一个这样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要信靠我们主耶稣基督，就是说我们要有一颗倚靠神的心。第三点，这边让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二十六章的三十节，先在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对，这边应该是使徒保罗，这边他提到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这边让我们看到悔改和归向神连在一起，大家如果把这三节经文都联系在一起，你会发现其实相信它有三个层面。哪三个层面呢？相信第一点，信福音；第二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第三点，归向神。对，这边就这三个经文把这样一个相信的一个内涵，信心的一个内涵表现出来，让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比较一下悔改与信心的一个关系。悔改就是转离罪 turn from sin， 信心就是转向神 turn to God。 对，这个因为我刚才我们提到过这个经文，大家也很清楚，就是最后一节，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心相称，对吧？所以悔改是就是说转离罪，然后信心是归向神，它有这样的一个 from and to 的关系。这边其实前面让我们也可以看到，它有个经文我忘了提的，就是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那我们看到其实悔改在这边主要是指一个心的层面，还不单还没有上升到一个行为的层面，悔改与信心。然后现在我们谈一下这个悔改犯罪与悔改的对象，就是神。因为当时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悔改是向神悔着。这边的话在诗篇的五十一篇的第四节，大卫诗人大卫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当时大家如果知道这个背景的话，其实当时是大卫犯了奸淫的罪，然后他其实就是说他跟一个女人犯了奸淫的罪，然后把他的丈夫给杀了，其实在神的面前行了大恶，首先是奸淫，其次是杀人，其实在神的面前是非常惹动神的震怒的。对，因着他的罪，其实神也有神的要吃罪的果子，就是他后来自己的家庭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都是神的一个震怒在他身上彰显。对，这边让我们看到，但是诗人大卫他这边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认识，就是犯罪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神，我们犯罪是得罪了我们的神，我们悔改也是向神悔改。对，所以我们现在重申一下我们真悔改的具体的内容，首先我们要知罪，其次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个向神的悔改，然后我们要有一颗向神的认罪，然后我们要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最终我们还要有一个离开罪恶的一个决心。当我们看到这样真正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很多不符合神心意的一些真正就是说假的罪悔改的表现，错误的悔改。对，让我们看到其实错误的悔改，有一种错误的悔改就是害怕罪的后果。有些人悔改是因为他不想下地狱，他觉得是地狱太自己承受不了地狱的这个痛苦，所以他的悔改。其实他的悔改在神的面前是就是不是说没有不讨神的喜悦，而是说他没有认识到悔改真正的含义。他如果是在信主的过程中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悔改其实是伤了神的心，其实是冒犯了神的话，我相信他的这样的悔改也是讨神喜悦的。对，让我们看到圣经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这边谈到就是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法老的面前行了很多神迹，这边这个神迹就是蝗灾之后法老的悔改。蝗灾之后法老悔改，这边出埃及记这边记载说，于是法老急忙召了摩西亚伦来说，我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只这一次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大家看这边法老他在神面前，在摩西亚伦面前的认罪，他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说认识到自己得罪了这位神让神忧伤，而是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脱离死亡， 是这样的，大家都知道其实法老是怎么说，是神所在神面前是被神所咒诅的，他是神所使用的一个工具，相当于说法老其实他的悔改在神的面前也不是真正的悔改。对，让我们看到，所以看到这点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在神面前行差，就看看我们的悔改是不是一个仅仅为了脱离死亡、脱离地狱的火的一个悔改。因为圣经中记载，地狱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地方，地狱在那边的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大家如果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悔改、认识神的话，我觉得我们对悔改的认识上还是有非常大的偏差。我们要为自己的错误的认识在神面前悔改。这边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自我的一个失败的见证，因为我其实信主的时间还是蛮长的，因为我来新加坡之前我就信主，所以到今天应该也算是十二三年了吧，差不多，所以也算是一个，哎呀，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应该算是一个老基督徒啊，不过是在中国的一些家庭教会可能还不算老。对，在弟兄姐妹中间算比较老。其实我生命中有很多失败的见证，特别是在这个悔改上。这个因为我当时就抱着一颗害怕罪的后果的心，因为刚来新加坡的时候，大家就知道新加坡其实这边的中学和他的这个 JC 他初级学院他的课程相对都比较宽松，然后再加上我们在中国的数理化各方面就是成绩都比较好，所以说你很多时候不用好好学习，就是平时还有很多空余的时间可以上网啊，还有做一些就是说打气打发的事情。对，当时我其实在神面前有一些被一些私欲啊，被一些私欲所诱惑，其实在神面前犯了很多的罪。然后我犯罪的时候，就是每一次犯罪之后，我都特别在神面前后悔，然后觉得就觉得，因为当时有一个心态，你知道什么？我当时的心态就是说，我怕神管教我，我觉得哎呀不行，这个罪不能留在我的身上。如果神哪一天不高兴了，然后神抽我两鞭子的话，我可能是承受不了。对，所以我记不太清，我觉得很多时候可能对于地狱的火，就是神最终的就是可能会把我灭在地狱里面，也有可能。因为当时我对圣经的教导很多东西我也不清楚啊，我没有认识到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他还有本质的差别。对，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神在我们身上还有他丰盛的恩典。所以当时我就抱着这样的一颗就害怕被神管教或者是害怕被神离弃的这样一个心态在神面前悔改。然后我记得我有一些罪可以在神面可以跟弟兄姐妹很诚实的说，我基本上就悔改了大概七八年，还是很多时候不能在神面前很彻底的悔改。对，很多时候自己也觉得自己挺怎么，有时候就是说当这个罪的诱惑来的时候，你是总是没有一颗抵御诱惑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就觉得，因为我当时就没有认识到，其实我们犯罪其实是伤了神的心，其实是我们神把一些其实神的心意，神用圣经的教导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我们很多时候觉得神是把好的东西留着不给我们，我们想要用了自己的方法，想要去得到这世上的好处，得到世上的满足，就在神的面前是不讨神喜悦。其实我现在信主到现在，感谢神的恩典，这样的罪吧，在神的面前慢慢的靠着神，都慢慢的拿去了。对，我现在我感谢神，就让神在一些欲望的方面，让神让我有很多的就是倒空。就很多时候我感谢，以前我比如说我以前对电脑游戏很多或者是一些东西我非常感兴趣，对，我现在看到一个东西我就觉得很无聊。对，我觉得神其实在我的生命中就做的他奇妙的工作，我也相信在很多弟兄姐妹的生命中也做着他奇妙的工作。所以我这边也希望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在神面前有一个这样的审查，看看是不是自己的悔改是因为害怕罪的后果的原因。对，好，我们谈完了这个悔改的最主要的核心的内容，我们现在谈一下两个阶段的悔改。让我们看到其实悔改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这样讲？其实悔改有两个阶段，一个是信主时的悔改，一个是信主之后的悔改。对，就信主的时候，我们之前读的很多经文都是谈信主时的悔改，就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就是指那信主，就是说信主时的悔改，我们信心和悔改要并行。那第二点，第二个就是第二个阶段，其实是主信主之后的悔改，因为信主之后，我们弟兄姐妹还是有犯罪的时候，还是我们也不是圣人。对，因为我们当时也读过约翰福音，约翰一书里面谈到过，就是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不义。当时约翰一书老约翰的他的对象，他所谈的那篇信息的对象是针对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不是针对非信徒。所以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在信主之后依然在神面前有悔改。对，我们这边看了看信主时的悔改，彼得在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经文，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灵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信主时的悔改，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使自己的罪得赦，然后领受所赐的圣灵。从此之后，我们圣灵就居住在每个弟兄姐妹的生命中，这点弟兄姐妹都是要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如果是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信主时候悔改是基本上是符合神心意的话，我们其实每个弟兄姐妹生命中都是有圣灵的同在，有圣灵的印记。然后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呢，依然有悔改。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七章的第十节，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对，这边是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知道他的背景。那背景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都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他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的，就是前一封书信里面，就是把教会中的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罪恶，全部的在谈得很清楚，就相当于说在对弟兄姐妹是很直白的，把圣经神的原则谈清楚。然后后来他发现，在他后一封书信里面，他提到过，这因为他的这样的对罪的一个在弟兄姐妹这样的面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阐明的话，使得弟兄姐妹对于在神面前有个忧愁。忧愁，他本来觉得这个忧愁，他为这个忧愁自己也很忧愁，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可能批评弟兄姐妹批评的太严厉了，可能是不是有点过了。但这边他其实后来保罗感谢神，他说他觉得他的批评还是真正的符合神的心意的。他这边谈到，因为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呢，以致得救。对，这边有一个翻译上的一个小出入，因为这边的懊悔啊，其实看这个圣经的原文，它就是悔改，就是悔改，就是耶稣基督说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它就悔改的名词形式。所以说这边其实就是说，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悔改，以致得救，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信徒，我们神的儿女，在信主之后同样要有在神面前的悔改。对，然后这个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就是看启示录二章的4-5节，这边是老约翰写的，他是写给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提到，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对，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如果你不悔改，他最终有个结局。我就临到你们，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这个具体怎样解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一个内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如果我们的不悔改，我们如果罪在我们生命中的话，会使我们在天国的时候会丧失神很多的祝福和恩典。就神其实在我们生命中有他美好的恩典，对，神在天国也给我们预备了就是美好的祝福。但是如果是我们的 我们的罪，我们在神面前不悔改，我们就会丧失很多天国的祝福。所以说让我们看到我们的悔改在神的眼中是何等重要。对，所以我们谈了这个悔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是就可以说一方面是谈的重要性，二方面就是谈到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悔改在圣经中的启示。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悔改的频率。对，这个其实悔改的频率按照圣经中的启示，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天天时时的悔改。这边我们在主导文，主导文大家都能背下来吧？主导文在马太福音六章的十二节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大家都清楚。所以我其实也举过这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欠了神的债，债就体现在我们的罪，然后只有神能免我们的债。如果既然耶稣基督在主导文里面强调说我们要在主导文里面每天在神面前说免我们的债，就说明我们每一天都要在神面前悔改。这边我要想引用一个圣徒，就是四不真的一句话，因为我听了他这样的一个讲道，然后我也是很受感动。他这边说，用的是说 Sinning, repenting and believing, these are three things that will keep with us till we die。 对，我翻译成中文，他就说犯罪、悔改和相信，这三个行为会伴随我们直到我们离世的日子。这是讲道王子，也是19世纪就是说可以算是英国当时最有名的一个神重用的仆人四不真的一句就是格言了。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记住，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就要一直伴随在这样一个犯罪、悔改和重新相信。这个相信这个词，它其实 believing 这个词它有更深的含义，就相当于说我们要相信相信，因为大家知道这个信，当时我也有提到过，信有三个层面，它有相信神的赦免，相信神的这样要一个依靠以后耶稣基督的心，还有一个归向神的心，都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大家不要以为这个相信只是简单的一个思想方面的认同，更是一个相当于一个信靠，一个依靠的心。我们谈完了这个悔改的一个核心内容，可以谈到我们悔改，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悔改。我们也谈到我们悔改的频率应该是天天时时的。我们现在谈一下我们悔改的问题，就是现在我们就要一一的解剖我们是不是我们哪一方面的悔改，我们的悔改是不是在某一方面有所不讨神的喜悦，有所欠缺。对，第一方面我们悔改的问题就是不识罪，就是我们对自己的罪没有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神是知道我们犯了某一样的罪，但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无知，不知道自己犯了这样的罪。第二点，我们是不悔罪，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没有在神面前一个悔改的心，一颗懊悔自己罪恶的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其实是就是说得罪了我们的神，或者是你是一个错误的悔改，就相当于说我的例子，就是我之前的一个失败的见证，就是一个错误的悔改的例子。然后第三点，就不认罪，就我们没有真正在神面前把我们的罪向神清楚的承认。四点，不恨罪，就是我们对这个罪没有一个深恶痛绝，就是罪其实是神是一个恨恶罪恶的神，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应该有一个恨恶罪恶的心。第五点就是不离罪，就是我们虽然我们认识到我们有悔改、有认罪、有恨恶，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离开自己的罪恶，还是陷在罪恶的里面。这样的话，其实是我们的悔改没有任何的果效，对吧？还有一个就是可能也是很多弟兄姐妹的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天天在神面前悔改，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对，我们刚才这些，因为之前我提到这几点，大家都要自己在神面前自己的审查，看看自己在哪方面做的有所缺失，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颗这样的重新的认识，有一颗重新的悔改。对，我现在要谈一下这个忽略悔改的一个结局，或者忽略悔改的一个后果。 大家觉得这个悔改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如果是我们忽略了悔改，我们这个后果是怎样的？用一言以蔽之，罪常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我们忽略悔改的结局。为什么呢？很清楚，如果是我们，我之前跟大家提到过，本来神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应许是什么？耶稣基督在大使命的最后一句话，他说：“凡我所教导你们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就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对，那边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是，我耶稣基督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一颗悔改的心，我们的结果就是罪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很清楚的。这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让我们看到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如果我们不认自己的罪的话，我们没有在神面前有悔改心的话，神是不会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罪常与我们同在，罪与我们同在，我们要现在要看一下罪与我们同在的后果是什么。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个，大家一起来，活人因你的罪受罚，
为耶和华也忍了。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在地上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祈求祷告。我们犯罪悖逆，你必不赦免，
你自被怒气遮蔽，追赶我们，你施行杀戮，并不顾惜，你以黑云遮蔽自己，以致祷告不得透露，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为污秽和渣滓。
这边让我们看到他的一个罪同在的一个深刻的这样一个很严重的后果。这边大家主要是让我们看，就是中间这边他，大家要注意，他有一个这个词，这个它是时态的一个变化。那这边第二句话，我们当深深审查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的神举手祷告。这边是一个祈使句，就是说 let us， 就让我们有一颗这样的在神面前一个表达心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就当时他们想要做的一件事情。但是后面他所接一句话就是说，他是说 we have sinned，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已经犯罪，它是一个现在完成时态，就是当时他们已经犯罪悖逆神，所以神并不赦免他，然后就谈到神被怒气遮蔽，然后追赶他们，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的罪使得神的震怒在我们身上发动，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后果，就是说导致以致祷告不得透露，就是我们的罪使得我们的祷告无法达到神的面前。对，让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罪同在的一个深刻的一个后果。还有一个类似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59:2，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和解，你们的罪恶使他怜悯。这边他说话的对象也不是外邦人，就是以色列民，就是神的子民。他这边说，好像是说耶和华，似乎是不是耶和华没有能力，耶和华不能在你们中间行他的大能。其实不是，问题是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使我们与神和解，我们的罪孽使神不能听我们的祷告。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祷告不能够蒙神垂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在神面前有所审查？是不是因为我们罪的存在使得我们无法能够祷告，能够蒙神的垂听？这边以弗所书4:30，在新约让我们看到这个罪同在的一个严重的后果。我们一起来读：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我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 因为他俩还是非常有很大的关系。大家知道旧约和新约它有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旧约新约很大一个区别就是说，新约有我们有圣徒，我们有圣灵的内住，旧约它是没有，就旧约的圣灵的内住它是一个有一些特定的环境，在特定的人的身上圣灵才会有，圣灵就是某一段时间的工作，就可能圣灵降在某一个人身上，然后他靠着神的圣灵行了某些事情，之后他圣灵就重新回到神那里去，这是旧约的一个现象。在新约的话，神应许我们就是每一个真正相信他的儿女都是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区别，就在旧约中说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隔绝就相当于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因为我们的罪的存在断绝。在新约的时候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如果再犯罪的话，在圣经中启示说神的应许说圣灵必就是与你同，与你们同在，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中他定居下来，他就不走了，他就一直在我们圣徒的生命中。他这样的话圣灵他因着我们的犯罪他就要担忧，英文叫 grieve， 就是很忧虑忧伤，就有这样的心，因为我们犯罪了，因为我们犯罪了，神的心是为我们忧伤，圣灵在我们心中也是为我们忧伤。所以说我们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如果时常在这样的状态下的话，我们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活在我们的心中居住的时候是非常的 suffer。大家看到，对，其实我们的圣灵就像耶稣基督说的一句话，耶稣基督说我其实神的殿应该成为祷告的殿，但是你却让它成为贼窝，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现在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圣灵居在我们住在我们心中，很多时候我们心中我们神的殿不是一个祷告的殿，却是充满了各样罪恶，就是像当时耶稣基督所在的，当时去他去圣殿的时候，当时有很多买卖，就是不同神奇的一些不公平交易在圣殿里面发生。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内心的深处有很多罪恶的存在，使得我们本来是祷告的殿成为贼窝，然后圣灵在其中居住的时候，他的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居住的环境是多么的恶劣，对不对？其实让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是我们犯罪的话，不单是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的牧者牧养我们的人更是为我们在神面前担忧。这边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的21节，我们一起来读，且怕我来的时候我的神叫我在你面前惭愧，又因许多人从前犯罪行污秽奸淫邪荡的事不肯悔改，我就忧愁。对，这样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忧愁它的翻译，它虽然不是同一个词，但英文的翻译跟之前的这个忧虑兼那个圣灵的这样的一个心其实是一样的。保罗的心智其实就是神的心智，保罗这边为着哥林多教会的在神面前的一个犯罪不悔改，保罗有深深的忧愁。其实我们弟兄姐妹也可以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中间牧养我们的牧师，牧养我们的小组长，他们为我们的罪未曾就是何不是也是在神面前忧伤，他们因为很多时候我其实在小组的带领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有一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觉得有，所以说很多时候觉得哎，有些小组的一些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就觉得哎，总是屡次的犯罪，然后我有时候也在神面前审查说到底是问题出在什么地方，是哪一方面出了问题。后来我虽然没有发现他的问题，但是我至少发现了我的问题，我发现我的问题就是我没有为他在神面前祷告。对，因为很多时候大家如果知道保罗的生平的话，其实保罗为哥林多的教会有很多的祷告，大家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后书的第一章都有很多保罗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 为他在神面前忧伤，为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成长在神面前欢喜快乐，为哥林多教会在神面前的一些犯罪在神面前忧伤痛悔。其实就是我在神的面前，我也是深刻的省察，我发现我的在小组的服事上面跟这些保罗他的服事相差的太远。保罗很多时候他是有祷告他也有责备，我这边是只有责备但是没有祷告。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这样其实是很缺失的，因为我当时听司布真牧师他讲到说了一句话我也很阿门，其实大哥也在教会中提到，他说就是祷告是你爱人的最基本的表现，很容易的，就相当于说我们可以，我们不需要在小组上小组聚会上关怀他，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要为他祷告。如果你不为他祷告的话，其实是你没有任何的权柄，没有任何的这种我们叫英文我们可以叫 privilege 或者是 authority 这样的一个权柄来责备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生命都是要被神的大能所改变，就很多时候我们责备一个人，我们责备他并不一定能改变他，哎呀知道，但是如果你祷告神，如果神在他的生命中做工的话，他的生命可以被神所改变，因为只有神有改变神的大能，有改变人的大能。让我们也再看一下就罪的一个同在的后果，我就 summarize 一下，总结一下，罪同在的后果就是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或没有多大的改变，神的祝福出不来，神的能力出不来，因为我们的罪使得神的祝福和能力不能够临到我们在身上，或者是很有限的临在我们的身上。大家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思考这些信主在过去的一年两年甚至是五年的生命，我们在神面前的生命有成长，我们经历到过神多少的祝福呢？然后我们生命中是不是经历到神的能力呢？如果我们这方面的能力祝福经历的很少的话，我们是要思考是不是因为我们罪的原因呢？对，我们当时之前我谈到的就是说这样的罪的一个后果，我现在就跟大家简单谈一下，就是说不知之罪，就是说知罪是悔改的一个前提，就是 first step， 就我们首先要知罪才有可能悔罪认罪离罪还有恨罪，所以说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罪。其实知道自己的罪从某种程度上不是说可以教导这些东西，不是说因为如果是按照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其实罪是无数的罪，我就是说我这个 slide 是不足以把所有的罪都能够罗列下来，然后大家一一的罪，就是说大家可以对号入座，我这个篇幅是实在不够，我其实这边只是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让大家看到一些或许是我们生命中常见的一些罪，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有所反省所悔改。对，第一点自义，就是自以为义，然后我先把这个先给大家谈一下。第二点自怜，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可怜，对自己的一些处境这一些延续吧。第三点就是自信，自信它这个词它翻译起来有点绕口啊，就是它其实自信它是最更准确的翻译，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就是说有点自负这样子，就相当于说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但主要它是因为一个不依靠神性。对，第四点是自足 self sufficiency， 就觉得自己可以不需要神，自己去足够了。对，第五是自赏，就 self admiration， 对，就是说自己相当于说有时候这有点自我感觉良好嘛，就自己那时候对自己的成就对自己的能力有点有点孤芳自赏，有点沾沾自喜的这样子。然后还有自爱 self love， 自己爱自己。然后还有一点这个自夸 self boast，有这样在前面的一个夸口，这些我现在理论在这边，大家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是可能要质问我说游明你要找出圣经的证据，对，因为可能是有些对于有些的条款大家可能不是完全的认同。对，我这边不是想给大家 做一个这样的 argument， 是跟大家争辩。我现在给大家举出其中三个，因为时间的缘故，我无法举出所有的，我就举出其中三点，让大家看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或许自己需要在神面前有悔改的地方。对，自义在以赛亚书63:5-6，他这边提到：“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仍犯罪。这景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对，这边你是指神，我们就是当时的以色列民。大家注意哈，第四行这边，第三行后面，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对，让我们看到我们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污秽的意思，大家其实这边，大家如果从一个简单的层面可以理解，就相当于是大家可以想象那个乞丐，就我们见过那种捡破烂那种乞丐，那种掏垃圾箱的那种人，他们所穿的衣服就是类似于这样污秽的衣服。所以说我们这边看到，其实我们所有的义在神的眼中就像是污秽的衣服那样，对，是不值得，没有任何去夸口的地方。第二点，我跟大家谈一下自信与自主。自信自主在约翰福音15:5，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英文叫 "Without me, you can do nothing"， 就是没有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然后他这个对比，我们看《腓立比书》4:13，保罗说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啊，这是他俩这两节经文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前一节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对，大家要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指谁才行？我、你们、我，对吧？对，这边第一个离了我是指离了耶稣，你们就是指就是我们神的儿女就不能做什么？第二点就是说我是指保罗，也是我们今天我们众圣徒，就是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阿们。对，让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要对一个这样的深刻的认识，就是。大家如果觉得自己如果离了神还可以做什么的话，你要在神面前悔改。我们在第三点，我们谈一下自夸。自夸在哥林多前书4:7里面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对，这边就意思说，我们所有的才干，我们所有的财富，我们所有丰丰富富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如果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话，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的地方。对，我们看到我们的问题，其实还有些其他的问题，大家可以自己回去查考，去在神面前反省。最后我们要谈一下悔改的诀窍，因为悔改的诀窍是相当于说我们帮助弟兄姐妹抓住悔改的钥匙，然后能够解决自己悔改的问题的最关键的一点，要看悔改的诀窍。悔改的诀窍第一点要自我省察，第二点要求神鉴察，就是其实审查和鉴察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求神鉴察就是在祷告中求神鉴察。第三点，在神面前自卑也是在祷告中，很多时候在祷告中进行。第四点，亲近神，寻求神，这四点就是悔改的诀窍。对，这是我本次讲到第二章最重要的 slide。 对，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悔改的诀窍抓到。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经文，在耶利米哀歌3:39-41，我们一起来读吧。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这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大家，因为我这一段经文我在之前提到过，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就是之后我们当然他后面就举了神因着罪的存在，然后神就杀戮他们，神不听他们的祷告。对，这边让我们看到，其实就这边翻译的英文就是 let us， 让我们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跪下说话。我们当向我们的神举手祷告。那我们看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一方面我们要深深的考察自己的行为，就是我们要 examine ourselves， 就是要在神面前有所思考，思考我们这个行为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想一下，或者是找一下圣经，看圣经中有没有类似的经文，帮助我们来认识到我们所做的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或者是跟小组长和教会的牧者有所交通。对，然后我们要在神面前向神祷告。对，我们再看诗篇的139篇，我们一起来读。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对，让我们这边让我们看到悔改的诀窍的第二方面，就是求主鉴察我。这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审查自己的能力很差，大家都认识了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自己都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没什么罪，在众弟兄姐妹面前还是非常有爱心的，就是有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想到自己的，主要是想到自己的好的地方，没有想到自己的问题。对，但是我们如果自己深深审查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如果还是看不到自己的罪的话，第二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求神鉴察，求神光照，求神来试炼我们，就是说看在我心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当然神如果看到了，神当然这边试炼的意思就是说要神来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因为如果是神看到了我们看不到，没有任何用处，我们还是不能够悔改。我们最终是求神鉴察我，也能够让我们明白我们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神。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一方面呢要是自己审查，一方面要求神鉴察我。那我们来看雅各书4:8-10，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行犯二义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不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看到这样的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经文它整个放在一起有怎样一个领受。其实大家如果今天听了我们这个悔改的一个讲道，再看这段经文就有更深刻的认识。这边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我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我们。然后有罪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就是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罪。对，当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我们的罪在神的面前，在我们的面前就越明显。这很容易，这大家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为什么讲？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可以举一个俗话说，就是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的义还可以自夸一下，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在神的面前好像还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看看我们的能力跟神的能力相比，我们的能力算得了什么？看我们的义跟神的义、神的公义的标准相比的话，我们的公义还算得了什么？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亲近神之后，我们就会认识到我们其实有罪的人，我们其实是心怀二义的人。对，心怀二义这边，其实我当时听到斯本真牧师他讲到，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人的爱心里面会掺杂，会是有很多的掺杂。我们说很多时候我们爱人，但是我们爱是不纯的，我们有一些自己的动机，我们有一些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是夸奖别人，夸奖别人好，但同时我们又有所嫉妒。我就发现其实我们的很多的一些爱心的表现在神的面前都是有所亏欠，就是还是跟神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所以这边他就有一这边雅各书的这边就记载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乐变作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这边大家很明显的就是一个悔改的一个表现。我之前我跟大家说，我们悔改要有一个深恶痛悔，就是在神面前恨恶罪恶，在神的面前有一颗在神面前有懊悔的心。你看，不单是懊悔，而且要愁苦。 悲哀，要哭泣，为自己的罪得罪了我们的天父，得罪了我们慈爱的天父，在神面前哭泣。但是这一段就是这样的哭泣，这样的悲哀只不过是暂时的，就跟最后他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升高，让我们看到其实神最终的目的不是要长久的哭泣，长久的悲哀，长久的愁苦，神是要重新的兴起我，重新的把他的力量加给我。但是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悔改的一个过程，就相当于说在诗篇中他提到过一点，就是说他是说一夜虽然有哭泣，早晨却必欢呼，对，早晨却必欢呼。让我们看到一夜虽然有哭泣，就是虽然我们在神面前有哭泣，有悲哀，为我们罪在神面前有痛悔，但是神要把我们从罪的一个辖制中，罪的一个痛苦中解脱出来，使得我们在神面前得以重新的欢笑。那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自卑就是要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有限。而这边他有一个很精简的这样的一个经文，他是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的恶行，我必从天垂听，赦免他的罪。因为这边也是提到过自卑，提到过我们要在神面前祷告，提到过我们要寻求神，寻求神的面，转移他的恶行。其实这样，其实寻求神的面和亲近神有类似的意思，就是我们寻求神其实跟亲近神它的意思很相近。当我们离神越近的时候，我们就要远离自己的罪恶，就会看到自己的罪恶，看到自己罪的严重性，罪的污秽，然后我们就能够转移罪恶。我们最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中所记载的悔改的模范。这个大家对于这个浪子回头的例子，我就相对大家都应该比较熟了，所以我就不给大家读所有的，我就给大家读下半部分。下半部分就是当他16节，我在这边看到他当他在外地的时候给别人放猪，然后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芽充饥的时候，也没有人给他，他有一个转变。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然后20节，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宰来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们这儿子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让我们看到这是我们圣经中于悔改的模范。为什么是模范呢？我们看他醒悟过来所说的这几句话。首先他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他有一个自我的审查，审查他有个自我的审查，他发现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我父是一个财主，我为什么在猪圈里面养猪呢？他有个这样的认识，他认识到自己所处的一个罪的一个环境，他跟他原来他的一个神的家的美好相比的话是相差的太远。他认识到因着自己罪的原因，跟他父亲关系的断绝，使得他落到如今的下场，所以说他有一颗在神面前有个自我反省的心。对，然后第二点，然后我们看18节，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边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转移罪的心，就是说他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他意识到自己在罪中，但是他觉得他相信自己不应该持续在罪中，他要离开这个罪恶，他就有这样的心智说，我要起来，我要离开罪恶。他有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 在可以算是父神啊，就是他的父亲，也可以说是他的这样一个神。对，这个他说父亲我得罪，然后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这边让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有一个自卑，他有一个不是自卑，在父神面前有一个认罪的悔改，他就认罪，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他认识到自己是得罪了他的父亲，是上让他的父亲入生。对，然后他就说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护工吧。意思就是说在神面前有一个自卑，对吧？他觉得虽然我以前是儿子，但是我现在犯罪了，我在神的面前我已经不再配称为儿子，求我的父亲给我把我当作一个护工吧。但是他的父亲是多么的慈爱，多么的恩典，他在神，他在他的父亲面前自卑，他的结局是他的父亲要把他高升。这边让我们看到在22节，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上，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就是说让我们看到这个父亲还是承认这个儿子作为他的儿子，然后他父亲把很多上好的福分依然的赐给他。所以说让我们回去上面的这个，让我们看到，你看雅各书这边就提到了亲近神和寻求我面都是一个浪子的这个表现，他来亲近他的父亲，他重新来寻求他父亲的面，然后他在他的父亲面前有一颗自卑的心。他的当时我给大家读的那一段其实就是他对父亲的一个祷告，可以大家可以这样的理解，在父亲面前的一个祷告。然后他转移他的恶行，他离开了他原来的猪圈一个污秽肮脏的地方，重新的回到了他父亲的家中，他最终父亲赦免了他的罪，然后父亲叫他高升。因为我们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必叫我们升高。对，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例子在讲撒该的例子，撒该的例子大家应该也相对比较熟悉，就是撒该我这边就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撒该他是一个是税吏长，是一个财主，他在这样的，他当时想要看耶稣是怎样的人，他就，但是他因为身材又矮，他已经作为财主了，可能就是那种膘肥体壮那种样子，所以他不给他看见怎么办呢？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大家一看到一个应该是一个膘肥体壮的矮子，然后为了看见耶稣，为了亲近耶稣，为了寻求耶稣，他费了好大的力气爬上了一个桑树啊！大家可以想象，我现在我都不会爬树，你想象他当时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税吏财主，被人都以为是罪人的，然后他又能爬上个桑树啊，我觉得是相当困难的事情。但是这边耶稣基督恩待他，耶稣基督看中了他的这样的一个在神面前愿意亲近神、寻求神的心，然后他就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就住在你家里。”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然后来第八节，在撒该的家中，然后撒该站着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这边让我们看到撒该有一个悔改，有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然后这个悔改的话，他是这边他的一些细节我们不知道，就是我们不知道他这个具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悔改。这样呢，有一点我们非常的确信，就是当撒该亲近耶稣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改变了。当他与耶稣基督同席的时候，他见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他对比自己的生命，他的生命自然就被改变了。现在弟兄姐妹，所以说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亲近神，我们要寻求他的面，只有这样我们的生命然后才能被神改变。对，然后这边我就谈一点亲近神、寻求神的具体操练，也是我们教会的口号，天天见主面。因为这个我们每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仰望 主的面，看到了我们的主，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看到了我们的神的爱，神的公义，还有神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在神的面前才能有够真正的悔改。对，最后我来重复一下我这次分享的两个最重要的 slides。 第一个就是真悔改的具体内容，第一要知罪，第二要悔罪，就是向神的一个后悔，在神面前的一个懊悔自己的罪恶，对于冒犯神和伤他的心感到悲哀。第三点，我们要在神里面向神认罪。第四点，我们同时相信神的一个赦罪。然后第四点，我们要恨恶罪恶。第五点，我们要有一个离弃罪恶的决心。然后悔改的诀窍四点，第一点，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个自我省察。第二点，我们要就在祷告中呢求神来鉴察我们，来告诉我们在哪方面得罪的神。第三点，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因为说在神面前自卑的神必叫他高升。我们如果还是抱着一个自以为意，自己觉得自己感觉良好的话，是很难在神面前自卑。我们最终的目的，我们最终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诀窍，就是要亲近神，寻求神。当我们亲近神，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被神所改变了。我们看最后的一句经文，我们来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是应许了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它不是一个平凡一般的生命。神要应许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神面前寻找，看到我们的生命是否把神像一个丰盛的生命活出来了。如果我们生命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的话，我们在神面前要寻找，看看是什么样的缘故使得我们的生命无法领受神这样的一个应许和这样的祝福。如果是因为罪的缘故，是因为悔改的缘故的话，忽略悔改的缘故的话，我们真的要在神的面前为我们忽略悔改来悔改。我相信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眷顾我们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凭着心，就是心灵和诚实的这样的祷告。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每天都是在世上要经历很多的诱惑，大家每天的生命要经历到这世界上很多各方面的挑战。我相信我们的神是在可以在凡事上保守我们，使得我们在他的里面能够最终得到了这丰盛的生命，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分享出去。正像耶稣基督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今天也能够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舍命，也能够为我们周围的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舍命。让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做一个祷告。